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社区故事，我是雨夜。不知不觉呢，2022年已经是走入了第三个月份了。那每年三月的第一天呢，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世界音乐治疗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音乐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对这个音乐治疗的一些理解，以及如何去疗愈他人和疗愈自己。小严，你好。
你好，雨夜，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
也非常开心能跟小严再次在电波中相遇啊。那刚才也是说到了每年的三月一日是世界音乐治疗日，那可以请小严从这个音乐治疗师的身份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日子吗？
我先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世界音乐治疗日。世界音乐治疗日是从2016年开始世界音乐治疗联合会决定的，每年的三月一日作为世界音乐治疗日。定下来这个日子的主要目的呢，是想让全世界的人民去庆祝这个音乐的力量，还有就是音乐治疗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普通人，大家多多少少有感受过音乐的力量对于我们身心的益处，所以就是想让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一天，然后通过音乐的方法治愈自己，然后也欣赏这些音乐。
非常感谢小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小严自己也是音乐治疗师，现在呢，澳洲一方面是疫情，然后一方面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个自然灾害，在这个时候音乐的疗愈作用肯定是可以治愈很多人的。疗愈呢，一般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疗愈他人，然后一个就是自我疗愈了。那如果从这个疗愈他人的方面来讲的话，音乐可以怎样的去疗愈他人呢？
是的，我觉得雨夜讲的特别的就是有道理。最近真的是天灾啊，然后还有疫情。我先简单的帮大家回忆一下这个音乐治疗这个科目啊，这个东西就是音乐治疗，它是一个联合医疗的专业组成部分，就是 Allied Health。所以呢，音乐治疗师是通过音乐介入的方式方法，然后来帮助人们实现每个人的目标。然后我们主要帮助大家的地方呢，就是身体的机能、情感和认知的功能，以及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类人或者是一群人的身心灵健康的提高，还有幸福感的提高，然后帮他们更好的去适应和融入日常生活。我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像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特别是对于neurodiverse， 比如说有自闭症或多动症的小朋友来说，就非常的 challenge。因为一直下雨，他们正常的这种生活作息啊，可能就会被打断了。他们没有办法，比如说去 playground 玩啊，或者是说跟自己的朋友 hang out。对于更严重的一些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来说，就他整个的这种 sensory 的这种 needs， 感官他的接触他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在这时候呢，很多家长就是会通过音乐治疗的方法，就我们音乐治疗师帮助制定一个一天下来的这个 routine， 通过音乐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早上起来有早起歌，然后去刷牙的时候有刷牙歌，然后刷牙过后之后吃饭，然后有吃饭时候的歌，吃完饭以后 tidy up tidy up 的歌。大家听上去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很 silly 啊，就是说我也可以放 YouTube， 但是其实对于每个孩子来说，他所需要的是不同的。然后音乐在这个地方帮助他有一个过渡，情感上的过渡，然后还有一个时间空间感上的过渡，对于他们都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对于有心理疾病啊，或者是说精神疾病的患者，就他们来说，像这种天气或者说疫情，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就是他们很可能失去他们的能动性，他们的动力，因为他们本身就比较 sensitive， 然后或者说他需要通过药物来控制自己的这些焦虑的症状，然后压抑的症状，然后这种天气呢一点帮助都没有，他们会更加的严重。我有一些成年的客户，他就说每周来看你跟你一起唱歌这个事情是我这一周的动力，就是说他早起可能说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就是去 motivate 他，觉得我就是想要起来 get ready， 然后梳妆，然后打扮，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有能力的，就是好好的一个状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音乐作为一种动力，可以推动人就是身心的健康的发展。
嗯，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赞同啊，在很多时候音乐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动力源泉吧。嗯，如果是在这种灾难的天气情况之下，或者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到外面去跟小严这样的专业人士求助，那如果是自己在家中的话，有没有可以通过以音乐的方式来让自己心情好起来一些呢？
我觉得方式方法其实是很多的。
嗯，
你像我们都是这个声音工作者嘛，我们其实用自己的声音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些 warm up 的 activity， 就是去让自己的声音热起来，然后让他觉得是说好，现在可以开始用我这个声音了。因为这是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声音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然后我们有很多这个活动可以做，包括我们普通人在家早上起来，有没有就是感觉有时候早上起来心情挺差的，然后就感觉
起床气，
对，如鲠在喉，就是堵得很难受。你可以 hum， 就是说你不想让别人听到没关系，你可以 hum， 就是就轻轻的去 hum， 以你自己的这个节奏，自己的这个速度轻轻去 hum。然后呢，你可以做一些呼吸的运动。有些人说啊，我不喜欢唱歌，我音不准，我没有这个自信心现在去跟你唱歌。
嗯，
没关系，你可以挑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音乐，你可以喜欢任何一种音乐，就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就是说那种舒缓的就是好的，你可以选你任何喜欢的音乐，然后你跟着这个音乐的节奏或者是韵律做一些呼吸的运动。然后你做呼吸运动的时候呢，要感觉自己的肚子里面好像有一个气球，然后呢你吸进去的时候这个气球它是变小的，就是你把气吸进去它反而变小，但是当你呼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肚子里的气球在慢慢的膨胀，你的这个腹肌吧，应该说是你的腹肌核心的这个部分要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持。然后我觉得就是作为唱歌本身这件事情，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你整个人就打开了，你不会再去含胸勾背，你整个人一打开，你这个状态就有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会因为你的身体的这个状态而有一个改变。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不限年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做，就是一些 body percussion。 比如说你可以一开始先用脚踩出一个简单的节奏，最 basic 节奏，像一个节拍器一样，一二一二，然后你想想看你身体其他地方可以做什么。比如说哦，我会打响指，那你就去打响指。这样子类似的，然后你就可以 skyfold， 就想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比如说你可以打响指的同时，你还可以发出一些 vocal sound， 就是发出一些声音，所以你就可以用脚打节奏，一二三四，然后打响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一个小的 example 给大家。对，
我感觉不只是特别特别喜欢音乐的人啊，就算您对这个音乐不是非常的有自信，或者是觉得自己五音不全，都是可以用这个音乐来疗愈自己的身心的。那就像刚才说到的，任何的事情可能都有一个两面性啊，音乐的疗愈功能不只限于疗愈他人，也可以疗愈自己。但是作为音乐治疗师这个职业，很多时候都是处于在疗愈他人的一个地位上，那如果是对于自我的疗愈，一般会去怎么样的实施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感觉音乐对自己的 self car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呢？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的有道理。其实就是我觉得任何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都是一个能量的交流传递，还有一个共享，然后一个重新创造的一个过程。因为音乐治疗它是属于一种健康专业，就它主要还是着重于人的健康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一种健康职业的工作人员，他总是要面对就是关于 self care 自我照顾这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好的治疗师，有很多步骤你是不可避免的，就比如说你一开始要去了解这个人，你要做 assessment， 你要了解说他的优处在哪，他的能力在哪里，你要怎么帮助他通过他的能力还有他的动力然后来实现他的目标。同时呢，不可避免的你还要看他的劣处在哪，就是说哪些地方他需要额外的 support， 额外的支持，然后帮助他去实现这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俩其实是处于一种能量转移的这个各自的过程，因为大家每个人的这个 background 都不一样，
嗯，
教育背景不一样，社会背景不一样，包括经济啊、文化啊，然后各个背景都不一样。一个人来到你的 clinic， 来到你的面前，当他跟你去交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治疗师会说，哦，我要完全去了解他的文化，我要完全去知道他就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很难去预估，因为你要通过自己文化的这些背景，还有你教育的这些背景，来对于你另外一个人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就是说，哦，他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他做什么，他的能力在哪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交换。所以我觉得这是音乐治疗就是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接触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个客户都不一样，你就好像陪伴这个人去走一段新的路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俩是有很多的情感交流，然后音乐交流，是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去进行交流传递，然后再重新创作。就是除了我是一个治疗师以外，我觉得我更多的这个功能在这里面是作为一个陪伴者，一个聆听者，
嗯，
然后我还是一个他的观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给你这个 stage 让你去表达。雨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就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说自己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去讲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脑子里面是在想一些 solution， 在想一些方法的。
嗯，
就是你只需要这个空间去表达。
嗯，像刚才说的，可能是需要一个观众吧，你不可能是一个单方面的输出，需要有人在旁边去倾听你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你的一些想法。
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回 self care， 就是在说 self care 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你跟你的客户有很多观念上在一开始的时候需要磨合很多。我觉得我的这个就是治疗方案就是说是可以帮助你，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你并不是在同一个节奏上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互相磨合的过程。其实大家都是在妥协，然后又都是在融合，然后又都在适应，都在进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dynamic， 就是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流动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self care 的话，就是作为任何一个治疗师，你要比较会去反思，就是去回想，去做这个evaluation， 去评估。比如说今天这个 session 做得特别的好，那究竟好在哪里，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营造的这个氛围，或者是你怎么样去给他这个空间让他觉得特别舒服，可以去表达，可以跟你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件事情没有 work well， 那为什么没有 work well，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就有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客户拉进来一起做这个 evaluation， 就是你可以听听他的想法，然后他的 feedback， 然后有的时候你需要自己去做这个 evaluation，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过程要怎么改进。当然这个 self care 我觉得是从 clinical perspective， 就是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来说的。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人，作为音乐治疗师本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应该不忘初心。就是说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音乐治疗师，哦，你是想要帮助别人。那你在帮助别人过程当中，不要说你自己了，别人他都有很多困难要去 overcome， 要去克服。那你作为一个陪伴者，你肯定在这条路上要跟他走一样的荆棘，要走一样的石板路，要淋一样的雨，然后要暴晒一样的太阳。所以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就是说任何问题的发生你是在陪伴他，但是出了这个环境你就是你自己，你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你有很多其他的 commitment， 比如说有孩子，然后有朋友，或者是说你有你热爱的音乐，或者说你还有没有完成的需要练习的，或者是说需要去录的曲子， 就是要把自己从那个 clinical environment 里面，治疗的那个环境里面给脱离出来。就是作为一个人，那我有自己很多的兴趣爱好，我觉得就是还是最重要的一点，总结起来说，就是说你要把 clinical 那个东西尽量留在你的工作的环境里面，然后出来的话，你可以保留你觉得你欣赏的部分，因为它就说到底，它是一个能量，一个情感的交流，你可以保留你觉得你特别喜欢的部分，但是对于那些影响到你的，让你觉得特别的压抑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一段时间就会有那个一种状态，就是你怀疑你自己在做的事情，当你看不到你的客户在进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今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把我们自己想的高于了这个客户本身，就是说他的能力可能就是在这儿，他就是要做这些事情，你的功能就是在这个状态下面去陪伴他，然后让他不要去丢失他的能力，也许他真的没有办法再做更多的事情了，但是他在这个状态里面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喜欢的，都是他愿意分享的，然后他就算没有办法更进步，但是他也没有在退步，他依然是非常欣赏，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自己现在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治疗师，你看到这个客户在进步的时候，你不要太 ambitious， 不要太急功近利，就是说他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就是对，不要太急那种，要慢慢的，要跟着客户的步伐，跟着这个一个 case 的步伐去做。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他需要你给他一点点 prompt， 一点点刺激，让他再往前走一走，他可以做到。但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止步于此了，就比如说咱们俩去爬山，你爬到半山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真的是爬不上去了。但是你说我们这段旅途浪费了吗？并没有，我陪你走到了半山腰，然后陪你欣赏到了半山腰的风景，这些就是我们实现的东西。
嗯，那我这里也是来帮小妍来总结一下啊，从医疗的方面，从这个职业的方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反思，在个人方面最重要的不忘初心，在对待客户的方面可能就是要为他们去设身处地的着想了。我想这可能也不仅仅适用于音乐治疗吧，可能也是适用于很多很多的 Aligned Health 这个领域吧。做到这几点之后，可能不仅是对自己的客户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然后对自己自身的一些 self care 也是有非常好的保障吧。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小妍借这个世界音乐治疗日契机给我们带来她的分享。我今天也是从这个采访之中受益良多啊，不仅是学到了自己在家可以做的一些音乐的小试验吧，然后也学到了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个医疗关系的一些知识吧。非常非常的谢谢小妍。
也谢谢雨夜。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